每早晨敞开我的心，让上帝的话充满我的灵。欢迎您收听美言美好的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好，杨牧师平安。
平安，千云师母平安，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平安，按着每天研经进度的免经释义的进度，本周我们研读的经文仍然是《使徒行传》。那初代教会使徒呢，在主耶稣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大动工，让到使徒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啊，仍然可以请到杨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我们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杨牧师。第一个问题是，五旬节之后，使徒跟信徒约法增多，他们是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欢喜诚实的以心相交赞美神。不单如此，使徒也奉主耶稣的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为什么使徒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他们的经历了什么？那个时候的使徒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好，我的问题哈，那第一个啊，我们看到使徒们他是在胆小的时候哈，他是困在一个马可楼上面，那后面呢他就通通都愿意胆大的就走出来，那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主大有能力的运行在他们中间，那一小群的信徒在楼房上等候耶稣曾经应许来的圣灵这样的一个大能。我们是看到这个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8，这个时候的圣灵降临在这120位的信徒身上，他们就出去大有胆量的宣讲救恩的信息。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里面领了3000人信主，就是使徒行传2:41，信徒为这个找到新的信仰而感到欢喜快乐。为什么信徒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很明显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门徒们同时候经历了圣灵的洗，就是1:4-5，还有被圣灵充满，就是使徒行传1:4跟2:4的。初代教会是带有能力还有有目标的，人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做出了一个蛮好的回应。是什么使初期教会如此有活力呢？以下有6个特色给我们先进的教会的信徒们做一点参考。第一个就是使徒传给他们的教训教义他们都愿意恒心的遵守，就是使徒行传2:42。第二，他们有相爱的团契所有信的人天天聚集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而且在家里面是一家一家的擘饼，纪念主的受死埋葬还有复活，而且存着诚实的心欢喜的心来用饭，分享主耶稣在他们身上满满的爱就是使徒行传2:46。第三，长而有力的祷告，当彼得约翰传扬耶稣从死人复活的时候，有犹太人的官长长老文士还有祭司长就是大祭司审问他们，而且是恐吓他们，他们就祷告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监察，也是你仆人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求你伸手医治，借着你圣仆的名大行神迹奇事就是使徒行传4:29-30。第四，借着祷告而来的能力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又有5000就是使徒行传的4:4。信徒同心祈祷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使徒行传4:31。第五，怜悯穷人的心全体的信徒一心一意的实行房屋共用那有人变卖了田产帮助穷人，使徒行传4:32最后第6个特点是合一，教会借着使徒教导圣经真理合而为一，又借着集体的祷告敬拜团契怜悯还有见证的操练联合起来。合一并非来自赞同一切的事情，而是就要紧的事情在信仰的角度在这个要素上面达成共识是合主的心意，比如说是房屋共用这样的一个政策
哇，我们真的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写了许多值得现代教会学习的榜样，光是这个合一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使徒却是拥有着这么单纯的心去把主耶稣的话语行出来，那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开始看见使徒他们要面对逼迫，那来然后受到来自公会的恐吓，甚至使徒他们被抓下牢，要坐牢了。但是使徒中的彼得，他跟我们刚刚才看完的路加福音里面的哇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真的非常不一样耶。他以前呢是三次不认主，但是呢他现在呢却敢于在一些官长的面前说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不顺从神顺从人，这样是不对的，你们应该自己的省察。那彼得跟使徒们顺服神的结果又是什么呢？那这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提醒？
是第一个被提醒的就是我们应当要学习遇到问题的时候以先颂赞上帝为优先。那《使徒行传》第四章23-31节有提到，宗教领袖吩咐彼得和约翰要停止教导有关耶稣的事，使徒把这些事告诉其他的众信徒，然后他们就同心聚集在一起祷告，为上帝伟大的工作颂赞上帝。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24-28节记载的，他们没有祈求上帝除去任何的逼迫和威胁，也没有抱怨而是大胆的无惧的面对逼迫。当我们被日常生活的问题烦扰着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以颂赞还有感恩开始我们的祷告，我们往往都是先求啊，先就是希望问题赶快离开我们啊。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可以祈求上帝除去麻烦，但我们也应当学习祈求智慧指引以及胆量去应付他，面对他，神必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所需要的力量来处理的。第二个优先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以上帝为首，以上帝为首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29节，使徒坦率地表明他们的优先次序。当宗教领袖要求使徒停止宣讲耶稣的时候，使徒回答说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人需要遵守国家工作场所所定的法律，信徒也应当尊敬他们的首领或领袖，为他们祷告，提摩太前书2-1-4节，并服从政府当局跟政府的法律罗马书13-1-7节。但如果某一条的法律跟上帝的话有抵触或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信徒必须首先的来听从神，服从神，相信他必赐给他们力量在信仰上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一句英文的很好的一个教导说， God's law is over the government， 上帝的律法是高于地上所有政府的法律彼得跟使徒们顺从上帝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是使徒们勇敢地面对逼迫，因为在全部使徒都被抓起来的大危机当中，结果是上帝派天使在夜间出去把他们从监牢中救出来。另一方面，使徒继续地传扬福音，这时候的公会的人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就是《使徒行传》5章33节，上帝这个时候要出手了。美言的作者温永生院长在4月27号的研经释义特别指出保罗的这个老师加马列是希列学派的掌门人，在公会当中他的地位是德高望重的。他就举例有一个人叫做丢大，还有另外一个领袖叫做加利利的犹大为例就是《使徒行传》的5章36-37节，是建议公会就是最好不要介入，免得犯了攻击上帝的罪。公会的人竟然听了他的建议就解除了危机，所以上帝是在危机当中是掌权的。
阿们，上帝是在危机当中掌权的。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听杨牧师分享都很有画面，我们在危难当中，特别是教会面对这个世代的很多挑战当中，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哇，我们要想对策，我们要想方法，但是却忘记了我们要先祷告，甚至不是先祷告，我们要先来赞美神，对，以神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去面对这个挑战。那不单只是使徒，我们看见他们被逼迫，甚至是我们看到教会的体制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面对着许多的问题。在使徒行传的六章、七章、八章，门徒增多之后，教会就开始拣选执事来管理。那当时候被选为执事的条件是什么呢？那这些被选出来的执事站在使徒面前，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就兴旺起来，门徒的数量就增多。那对现代的教会的意义跟提醒是什么呢？
是的，美言作者温永胜院长在4月28号的研经事宜里面特别指出，使徒们定出选为执事的条件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有好名声，可以得到众人的信任，就是我们讲的他有非常好的见证跟好榜样。第二就是被圣灵充满，原文的意思是满有圣灵，他就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第三是智慧充足，智慧充足就是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才能够解决敏感的问题跟满足各种的需要。为什么教会的门徒在内忧就是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六章一节提到的，也有外患就是公会的大祭司跟他的一切同人抓拿使徒们下监牢，门徒的数目还会继续增长呢。那原因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在六章七节记载的，神的道兴旺起来，甚至连起初反对这福音真道的一些知识们有许多都信从了这道。上文有一个地方，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有注意的，就是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二节提到，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就是挨家挨户的意思，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那他们是教导的核心，这提醒今天的教会的领袖们，在教会不断人数增加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的需要是被忽略的，传道人团队也越来越感觉到服事很吃力加重。这时候的教会领袖需要清楚自己的呼召，但我们要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同时也需要安利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信徒领袖们当执事，这样的成全圣徒各按其职，才能够建立健康基督的身体。耶路撒冷的教会从一小群人迅速发展到好几千人的大教会，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相爱，一心一意共度属灵的新生活，甚至城中的居民敬爱他们。不过人数一增多，原来的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松散的组织，就需要加强添加大家对外传福音的心也越来越迫切使徒们有需要更重要的任务要执行，需要专人来代替他们管理日常的事务。因此教会的管理需要有牧养传道的全职同工，也同时需要行政财务换管理范式的信徒的同工配搭。我们从斯提凡这位执事的身上也可以学习到一个很棒的功课，就是突破我们侍奉框架的功课他除了很会管理范式之外他在人群中间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也很会传福音，神也赐给他智慧，能处理四处的传福音，来处理民众的问题。连反对他的这些民众也没有办法反驳他的论点就是在六章八节提的。
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真的我们看到六章七章，看到斯提凡他很精彩的为上帝的道来辩护，但是他很特别的是，他没有为到自己的正义来伸张，反而他把重点常常放在主的道当中。也许就像杨牧师所讲的，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跟注意力放在上帝的道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福音不会因为环境的逼迫来使这个信徒流失，反而是增加的。这是一个很厉害很伟大的一个神迹，圣灵也在当中的同工，真的非常的感谢主。那我们看到斯提凡出场了，我们也看到斯提凡在之后他要为主殉道。那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那称呼为以前称呼为扫罗的保罗也要出场咯。那当保罗出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对于基督徒的逼迫也日渐的加重。那接下来的章节呢，我们会看到许多的门徒使徒他们都因为传扬主的道被逼迫，甚至要坐牢的，非常的辛苦。但是就如同我们刚刚所分享的这个逼迫并没有让主的道失传，反而是大家同心合力的把主的道广传，以及福音可以出现在今天你我的身上。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神，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再一次跟您分享每日研经释义一天一夜的进度，陪伴您五年精读一遍圣经使我们可以看得懂一些圣经当中历史的书信，甚至难懂的经文。每天研经释义，陪伴你天天读经。那我们不要错过每周四杨智慧牧师的研经分享跟见证，那可以帮助我们从难懂的经文当中看见属灵的亮光。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杨牧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
今天的美言，美好的一天分享到此，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话语丰富充满我们的生活，使大家福杯满溢。